真理之光，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录音制作。
认识异端，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给我的题目是认识异端，所以先给异端下个定义。其实我有好几本书都有给异端下定义。异端这个名称是蛮严肃的问题，因为它关乎一个人是不是得救。我们不轻易定人家是异端，这一旦定异端哈，你大概就是判定他是不得救的。所以先看几处经文，我就是要求同工每个人手上有圣经，就是我用圣经的话来帮各位整理。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我来读。彼后二章一到三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这个异端啊 heresy，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里讲的异端就是说不承认耶稣基督，不承认基督是主。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里讲的是要灭亡的，是要接受刑罚的。所以你一旦是定人家是异端呢，就是你已经宣告他在得救上是有问题的。好，我们往后面翻了犹大书。其实新约圣经几乎每一卷书都有对付异端，有时候很明显，有时候不明显，但是几乎每一卷书都有他针对错误的思想。犹大书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也是讲到不认耶稣基督是要受刑罚的，是预定要受刑罚的。所以不轻易定人异端，即便你宣告某一个团体是异端，我们在法律上也没有制裁权。本来就是信仰自由嘛，宪法是赋予人信仰的自由。所以在教会圈子里面，当我们定某一个团体是异端的时候呢，大概就只有公信力。公信力就是用团体的力量，教会的公信力来制裁。好，异端的定义，异端的定义就是在基要信仰上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它一定是基督教团体，它如果是在教会外部的话，我们称它是异教。 所以异端是指教会内部的错误，但是不是普通的错误，而是很严重的错误。那这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在最核心的信仰上犯错误，最基要的信仰上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基要信仰就对我而言，我是有三个啦，第一个是三位一体，第二个是基督论，第三个是救恩论。神介山老师的他的书里面又加了一个，就是圣经最高权威。那我没有讲圣经最高权威，因为我三个基要信仰都是从圣经整理出来的嘛，所以我基本上原则上已经肯定沈老师的那第四个标准，就是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来看罗马书，就是如果你听过了就麻烦你再听一次，这有点像初级课。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写信给他宣教的一个重镇，或者是支持保罗宣教的一个很核心的教会，就是罗马教会。保罗在一开始就介绍他自己的工作，第一章一到五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说我是使徒，我的工作是传神的福音。好，第二节到第五节是解释福音的内容。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他还是以圣经的话为主。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里是讲耶稣的人性肉体。第四节，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四节讲的是耶稣的神性，他以复活来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第五节是罗马书的主题，就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因信信服真道，信服真道就可以得到救恩。所以三个基要信仰，基督论有了嘛，还有救恩论也有了，救恩论是第五节。那三位一体呢，各位可以抓抓看，三位，第三第四节是三位中的第二位圣子。第四节有讲到圣善的灵，父神借着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灵也出现了。那圣父在哪一节？你只能从一到五节来找。第二节，第二节通常圣经祷告上帝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按照上下文来判断他究竟是三位中的哪一位。因为第三节讲到论他儿子，所以第二节的神是指父亲父神。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三位一体的核心信仰也出现了。所以这五节它的功能非常高，介绍福音的内容。那我若用神学的角度呢，就是这三个信仰三位一体、基督论跟救恩论，是我们基督教最核心的信仰。在这三个信仰上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我们称它叫异端。所以三位一体、基督论跟救恩论是我所说的三面照妖镜，也就是市面上异端这么多。我教神学二十年了，你要我随便要抽，要帮我抽考哪一个异端他什么抽，我不一定背得起来，但是我提供你三面照妖镜就非常好用，就是哪一个基督教团体你对他有质疑的时候呢，这三个基要信仰是很有效的试金石，也就是测试一个团体是正统或是异端。三个基要信仰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不是异端，顶多是偏差或者是极端。所以我现在又多了几个名词嘛，我们有异端正统，然后呢在异端之外有一些是偏差天主教我就定它是偏差天主教不是异端，绝对不是异端。我们今年华省招生考试刚刚过那有两对夫妇来考，两对夫妇就是有一个配偶他们的配偶就是天主教徒，要不要收呢？学校为此展开了唇舌辩论那我的立场就天主教不是异端，但是天主教有一些三个基要信仰之外的次要的问题上呢，它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我不定它是异端它顶多是偏差，这是麻烦的问题就是天主教还是有一些跟我们有一些距离，就是我们就是到现在没有办法完全接受的，这圣母是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长期的习惯 这个也是一定是基督论先出的问题，就是太强调耶稣的神性，不强调耶稣的人性，觉得耶稣基督跟圣父一样啊，离我们这个距离很遥远，有时候上帝好像隐藏起来了，或者是耶稣的身份好像是严厉的审判官、立法者，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女性比较温柔的角色，就是但丁神曲里面最后带但丁去见三位一体真神的是玛利亚，也就是说玛利亚变成中保的中保。但是官方的信经啊，天主教最后一次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官方文件里面已经正式的宣告玛利亚是人不是神，玛利亚当受尊敬不当受敬拜。为什么要尊敬他呢？因为他跟十二使徒一样是耶稣的见证人，但是他是人不是神。不过天主教又有一个教义啊，玛利亚无罪升天论，就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隔阂啦，我知道啦，就是很难跨越。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透过不断的团契沟通或者是彼此的纠正哈，让那个距离能够缩小。当然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鼓励他们读圣经。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天主教才开始鼓励信徒读圣经。其实那个马丁路德以前曾经在农民战争哈，农民战争之后马丁路德也突然警觉到说，哦，你让信徒读圣经，他们读出来的圣经，他们解释出来的圣经是很有问题的。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信义会也不准信徒读圣经，他们只要读那个问答哈，大小问答。天主教历史更悠久了，就平信徒觉得读圣经太危险了，只有神职人员开，而且他们过去这个唯一的经典哈，就是五家大圣经嘛，就是拉丁文的圣经，那平信徒根本不懂拉丁文，所以没有办法读圣经，信仰上是文盲。但是5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鼓励哈，鼓励大家都可以读圣经，所以就减低了信仰上的文盲，所以其实省掉我们很多力气了。他们读圣经他们自己就会被开导，这个还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天主教不是异端，它跟各宗各派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了。我希望那个距离越来越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彼此可以拥抱对方，说我们彼此是肢体。现在信义会哈，或者是其实学院传道会以前的负责人，还有J.I. Packer 啊，这两个基督教的福音派领袖，他们已经在跟天主教对话多年了。但是当然还有很多拦阻啦，但是已经开始在起步了。那其实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大概每一个教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偏差啦，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没有一个不犯错误的神学家，所以你也不要只是盯着人家的缺点啊，就是。各位都是基督教的同工，我们之间的共通性应该多过于我们的奇异性，所以我们应该为这个共通性来力求合一。基督教团体在台湾的人口其实不多，我们还要分门别类的话呢，我们的力量就越来越分散。我们应该找那个共通的宏大故事，就是救恩的故事。好，那有偏差也有极端哈，极端我通常也不会定它是异端哈。极端比如在他的态度上太固执啊，太排外，或者是带封闭。封闭如果你严重的话，就会变成异端。就是、你不跟圣徒相通，就是你排斥别人，认为自己才是真什么真教会。或者是你态度太狂热哈。我马上想到是台湾很有名的新约教会。新约教会现在比较温和了，因为他们的leader 已经换人了哈。所以现在比较温和一点。过去20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呢，很多大型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面发单张，那个单张就在骂所有的教会，那认为他们是才是真教会啊，这就比较狂热、比较偏激的啊，我称它叫极端哈。中南美洲有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允许用暴力革命来解救穷人的。就是他们的三个基要信仰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在诉诸一些理念的时候呢，他们用了比较激烈的手段，所以我会称这些团体是极端。大概十多年前我在教教会历史的时候，就让学生做学习作业，就除了阅读考试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作业要去做。我就把八个比较有嫌疑的哈，有异端嫌疑的基督教团体就分配给同学，分八组，要他们去，不能够用西方的标准哦，就是要他们去找台湾的这八个团体哈，要他们去探访啊，或者是要去收集资料。那学期末他们要上台来报告哈，告诉我这些团体究竟是正统还是异端，还是偏差还是极端还是非主流，又多了一个非主流。啊，那这八个团体哈，各位你听听看哈，就是你 觉得对他有质疑的团体有没有在台其中啊？啊，第一个是摩门教啊，第二个是耶和华见证人啊，第三个是统一教，第四个是耶稣诚心会啊。这四个团体其实很容易判定啦。学期末的时候，同学很轻易就说他们是异端，因为他们资料太明显了。三个基要信仰上呢，就是有问题嘛。所以不用多说，就是异端。好，那另外四个团体呢，就是比较模糊地带哈，灰色的地带啊。第一个是真哈，认为别人是假的，自己是真的，真耶稣教会，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真耶稣教会的人。好，第二个是召会哈，我们过去称为聚会所啊，小群哈，现在我们称它是召会。好，第三个是新约教会，第四个是安息日会。期末的时候呢，同学上台报告哈，就是他们就说安息日会跟新约教会不是异端啊，他们是偏差啊，或者是极端。但是他们在三个基要信仰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安息日会，比如台安教会。就是宣教士很喜欢去的教会，他管理的非常好的一个医院哈、啊，我们都很喜欢的啊。就是他只是在食物上哈、啊，他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比如是礼拜六聚会，他们守安息，他们不是守主日，他们比较是遵循旧约啊，旧约的规矩。但是这个不足以定他是异端啊。那新约教会我刚才讲了，他只是态度上比较狂热，比较偏激，但是在内容哈，信仰的内容上没有问题，所以这两个也过关了。啊，剩下两个就是我们最头痛的哈，因为这两个团体是我们台湾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就是真耶稣教会，那第二个是聚会所。聚会所的人口大概仅次于长老会，因为长老会是历史悠久嘛，他们已经有很深厚的根基了。那召会是从大陆哈撤退，国民政府来台湾撤退以后才带来的。那他五十年之间呢，那个信徒人口增长得非常的快速。所以你要定这么两个大的团体是异端，这个是很严重的哈。啊，同学在学期末上台报告的时候，他们就说哈，说蔡老师，我们很难判定他究竟是正统还是异端哈。那他们用了两个比喻哈。要自己判断了、啊，要我自己来回答究竟是正统还是异端。他说就好像打棒球啊，原来是我自己也不太了解那个棒球的规矩，一开始是界外，那滚滚滚就滚到界内，还是说是界内然后滚到界外？那说究竟他是界内界外啊，究竟你要判他分数还是他是出局？他们的学生用很狡猾，要我自己回答。好，那第二个比喻就是说，在围墙内哈，在教会的规范之内，它是合法的。就是那一棵树是种在围墙之内的，但是枝叶长得太茂密了，所以后来就长出外面了。有一些枝叶又长出外面了，所以他说，究竟他在墙内还是墙外？究竟他是正统还是异端？啊，我对这两个基督教团体，真耶稣教会跟聚会所哈，我比较友善哈，我没有定它是异端哈，我定它是非主流。非主流就是它是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不是主流派，但是它也没有严重到我要定它异端。其实这两个基督教团体对我态度蛮好的哈，我曾经跟召会打过笔仗哈，写过笔仗，召会这个团体太大了哈，这个大家不敢得罪的一个团体。在美国曾经有很大的一个出版社，以前翻译过一本书嘛，我们华神翻译的神人李长寿。原来的出版社哈，西方的出版社，他们跟召会打官司，最后打失败了哈，所以罚款了好多钱。所以那一本书后来就从华神的书里面就剔除出去了。因为台湾的召会就开始要来告我们。然后我们其实没有人力，也没有资源，也没有精神，整天到法院去跟他们抗告。这是几年前的事啊，大概是五年以上了。召会的弟兄姐妹在 Good TV 看到我的录影哈，就是我好几次不知不觉的啦，就讲到说聚会所在三位一体的信仰上有问题，他们是变相的一位一体。那三位一体也是三个基要信仰中的一个啊，对不对？那如果犯错当然是异端啊。他们后来就告诉上级的人，所以好像是福音书长的负责同工就写了一篇文章登在论坛报，就是要跟我对话。那林义林社长当时就说， 你要不要回应呢？如果我两篇一起登，对你比较公平。那我那时候正要出国，我说我没有时间写了。但林颖说，万一这个出来，你要一个月以后才回应的话呢，这可能对你很不利。所以我那情急之下就赶快立刻写了一篇回应稿，那两篇同时登。登完以后，聚会所哈就没有消息了，就没有动作了，因为我抓到他们最关键的弊病哈，他们自己口径不一致，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自己官方的期刊上啊，他们讲的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那被我抓到了，所以后来他们自知理亏，就没有继续的追杀我。啊，后来对我很友善了。聚会所现在他们的体质哈，他们的生态已经改变了。两三年前他们已经公开说，他们已经接受西方几个大的神学院的检测了，他们现在是正统教会。所以你现在也不能称他是非主流。极端或者是偏差哈，就是在态度上或者是在次要的问题上犯错误的基督教团体，那不是异端。我现在提供给你三面照妖镜哈，如果你背不上哈，或者是有一个嫌疑犯哈，你没有办法把他三个基要信仰一一的来检测，提供给你一个最有效的照妖镜，就是三个基要信仰中哈，哪一个最重要？那各位负责同工，你们应该都知道答案哈。三个基要信仰中啊，以基督论最核心，它是核心的核心。基督论如果出了问题的团体，我说大概 99% 是异端。我们来看圣经哈，你现在应该是罗马书哈，翻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这是关乎得救与否的问题。他的重点不在于那个态度，就是口里承认或心里相信，不是这个态度，而是那个内容，口里认什么，心里信什么。口里认耶稣为主，主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所说的受膏者。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个受膏者是出自于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个跟罗马书第一章讲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是一样的意思，是讲耶稣的人性。心里信什么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这里讲的是耶稣的神性。所以第十章第九节是最有效的一节经文，讲到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就是基督论的内容。这是最有效的照妖镜。我再多给各位几处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22-23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好，这是一个蛮吊诡的问题哈，就是有时候我会逼同学回答说，三位中哈，圣父圣子圣灵中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位最重要？三位中哪一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位？三位都很重要了，对不对？你任何否认认为一位你都是异端，但是我强迫学生说，我要让你们选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是基督教最大的特色。通常的答案应该是圣父，因为圣父是一切的根源，圣父生圣子，圣父圣子差遣圣灵，所以圣子跟圣灵应该是从圣父而生，所以照理性来说，圣父是最核心的、最根本、最基本的。但是如果你按照刚才那个经文的话，他说没有子就没有父，有子连父都有了。所以三位中对基督教来说，三位中第二位是最核心的，第二位是才是我们的特色。各位应该知道，犹太教跟回教他们不否定圣父是上帝，连新派的神学他们都承认圣父是神，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不承认第二位耶稣基督是主。我刚才讲这几个团体，回教、犹太教或者是新派神学，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历史中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一位一体声势庞大，一位一体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主流派三位一体的人数。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一位是三位中的第二位，没有第二位，第一位就没有。子跟父是同时存在的，当我们称子的时候一定是有父嘛，父子，你没有儿子你不会被人家称为父，父子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永恒中父子同时存在。但是有父不一定有子，但是有子一定是有父的。好，再来第四章，约翰一书4:2-3，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你看初代那么早的时间已经出现了这种否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是赶鬼很好用的两节经文，就是赶鬼非常核心的一个技巧，就是你怀疑某一个人他究竟是被鬼附还是精神病，那你就是奉主的名探在他里面的灵，究竟承认耶稣是不是主，是不是成了肉身，道是神性，肉身是人性，道成肉身最核心的神性加上人性，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看约翰二书第九节，圣经三番两次的提到，所以我们要留心。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就没有神，凡守这教训的，就是基督的教训，就有父又有子。你有的基督就父子都有了，但是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有父必定有子哦。所以三位中第二位是最核心的，基督论是核心的核心，是最基要的信仰。三个核心信仰都有骨牌效应，就是环环相扣，一个倒的话另外两个会应声而倒。基督论是最核心，基督论如果出了问题的话，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上帝的话，三位一体也不存在了，对不对？三位中少掉一位变两位一体嘛，所以三位一体会应声而倒。如果耶稣不是完全的神的话，那么他所完成的救恩你不可以完全信靠。等一下我要讲的，比如同一教或是耶稣成心会，都是一定在基督论出的问题，他的救恩论才会出问题。既然他不是完全的上帝，所以他所完成的救恩呢，不能够涵盖我们所有人的救恩，所以一定人还有自己的责任，还有自己要负的。比如统一教跟耶稣成心会是说耶稣完成 95%， 那剩下 5%， 其实 5% 很少的嘛， 5% 是要我们人去完成的。但是这里冲击到非常严重的问题，说耶稣的救恩不是全备的，而且救恩不是白白的恩典，是还要加上人的功德，人的努力赚取来的。所以基督论出了问题，其他两个基要信仰也会应声而倒，它是环环相扣，骨牌效应。三个基要信仰讲到最后，讲到最核心的部分，就有奥秘的成分。所谓的奥秘就是矛盾，或者我们说的吊诡，或者说悖论，悖是一个心字旁，悖论 paradox， 就是它有表面的冲突，表面的冲突。也就是说当我讲到奥秘部分的时候，我就会请学生说不要再逼问我了就是我已经到了词穷的地步了，就是已经到了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我的语言已经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但是圣经记载得很清楚，所以你要用信心来接受。譬如三位一体，神是三又是一，三而一，一而三，三是复数，一是单数，是复数就不可能是单数，是三就不可能是一。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三又是一，如果你只讲三不讲一，这是严重的多神论，上帝是三位，在旧约是要被用石头打死的。但是如果只讲一不讲三，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位一体，一位一体在历史中人数很多，我们在初代教会有所谓的圣父受苦说，我认为过去的召会或是真耶稣教会就是圣父受苦说，他们认为在十字架上被钉的为我们受苦受死的耶稣基督就是圣父自己，所以圣父为我们受苦受钉，圣父就是圣子，圣子就是圣灵，这是一位一体，也错哈。我们的上帝是三又是一，一而三，三而一，那是非常动态的，一不能涵盖上帝的所有，三如果做只养三也蛮严重的，就是三跟一中间是有张力的。第二个基要信仰基督论也有奥秘的成分，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是神就不可能是人，是人就不可能是上帝，神性就是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但是耶稣如果是人的话，他受时空的限制，耶稣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在北方的加利利，耶稣一出生就被希律王逼迫，父母带着他逃难到埃及，等到后来他出现在圣经的时候他已经12岁了，跟父母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然后又消失在江湖一段时间，等到他再出现的时候30岁了，就是他会改变了，他从婴孩少年然后壮年，所以耶稣会改变，他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 上帝无始无终，但是耶稣是有始有终的，所以是神就不可能是人，神性是人跟人性是绝对冲突的。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必须要兼具两个本性，他必须完全是神也必须完全是人，他的神性100%，人性也是100%。这个是表面的张力哈，就是冲突啦，你大概只能够用信心来接受。救恩论也是如此哈，救恩论我们讲到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因信称义，那个信心是上帝的恩典，那个信心是上帝赏赐的礼物，那个信心不是你我的抉择，不是你我的决定，不是你我的选择，那个信心根本是上帝给的礼物。正统神学家包括天主教两个最有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跟多马阿奎那，他们都说信心是上帝给的恩典。当然那经文是从，等一下有时间我就跟各位一起来查那个圣经。信心绝对是礼物，不是出自于人的本能或是人的天赋与生俱来的一些的良善的部分，不是的。如果连信心都是上帝给的礼物的话，救恩论你先轻轻的往前面一推，就是预定论。你我得救根本是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所以如果讲到预定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的话，讲预定人应该没有责任，对不对？圣经好几处经文讲到说，你名字登在生命册上的你就会相信，你就会得救，不是说你相信以后你的名字才登记在生命册上，那个因果不要导致，所以你已经命运决定了，你才会有信心的反应，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拣选谁，上帝就把信心给那个人，那个人就用信心来回应上帝。所以没有被拣选的他就是预定沉沦嘛，所以根本你的命运早就决定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人还有责任吗？那圣经说有的，人有责任，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的罪已经定了。定罪跟称义是两个司法上的名词，称义就是宣告你是义人，定罪就是宣告你是罪人，圣经说你不信耶稣，你不是无辜的，你不是无法选择，而是罪已经定了。既然讲定罪就是你有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委屈，那不信的人将来到审判台前跟上帝说，你又没有给我信心，你没有拣选我，我怎么回应你呢？我哪里有信心呢？救恩论，上帝是最大的赢家，得救你我都没有功劳，但是不得救你我要负责任就是说上帝的预定跟人的责任呢同时并立，这个也是冲突的系统，是有奥秘的成分。所以我们三个基要信仰讲到最后呢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好，下面我就要讲比较细节的部分了。我的时间到，快到时间了好，那我就不查经，我就很快速的讲好，先讲三位一体的异端。我刚才已经介绍了圣父受苦说，就是在十字架的那一位耶稣就是圣父自己。所以有一个很容易记的名词，就是圣父受苦说，他其实就是一位一体，认为圣父是圣子，圣子就是圣灵。所以他们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通，三又是一嘛，对，因为圣父等于圣子，圣子等于圣灵，所以三其实就是一，一而三，三而一，很合理性，合情合理。但是基督教的基要信仰奥秘，所谓奥秘，就是它不是和谐的，它不是合情合理，它有吊诡。信心是一种冒险。我昨天在灵粮堂灵粮山庄，那亚太什么领袖信念，我跟小朋友讲说，基督教信仰不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最核心的信仰居然是奥秘，三位一体，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第二个重点，上帝只有一位。第一个是讲三，第二个是讲一，神只有一位。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到上帝只有一位，所有上帝的动词，上帝愤怒，上帝伸出他的膀臂，神创造，那个动词一定是单数的动词，所以神只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步骤或是第三个重点，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既然是三嘛，所以彼此一定有互动，彼此有团契，圣父生圣子，耶稣基督被称为独生子，父跟子的关系是生的关系，然后圣父圣子差遣圣灵，或者是圣灵由父子而出，那个是出的关系，那个动词你不可以随便乱用，因为圣经用了特定的动词，生跟出的关系。好，第四个重点就是大概所有三位一体上犯错的是在第四步，第四步就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我们看一出圣经， 虽然不翻圣经，还是给各位最关键的经文了，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把三位一体讲得非常清楚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原文是说，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 another one， 也就是圣灵跟耶稣不是同一位，圣子不等于圣灵。耶稣在世的时候，不断地向天父祷告，祷告就是位阶低的向位阶高的讲话，这个叫祷告。当然你要处理说耶稣的位阶跟父的位阶是不是一样，我今天不处理这个哈。也就是说耶稣的祷告是跟另外一位在祷告，祷告不是自言自语。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三位同时出现。如果你说圣父等于圣子，圣子等于圣灵的话，耶稣受洗的那一幕你很难解释。一位一体，他们抓了一两节模糊的经文要来解释，可是他们就要对抗更多的经文证据。回到刚才说的聚会所召会召会，他们过去的他们认为圣父就是圣子，圣子就是圣灵。他们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个婴孩的名字叫做永在的父，有一个叫永在的父。所以李长寿说圣父就是圣子，他用了哥林多书信说的主就是那灵，所以他说耶稣就是圣灵。就两三处模糊的经文。但是最近他们改变了他们请了美国富勒神学院，还另外一间好像是恩典 Grace 神学院的院长，就是他们把聚会所的信仰内容送去给这两个福音派的神学院检验，最后两个神学院说他们是主流派。而且他们两三年前的夏天他们邀请西方这几个神学院的领袖呢来台湾就是请所有众教会吃饭，我不知道各位在座有没有人去参加就是向台湾众教会宣告说聚会所它是主流派，所以你们现在不可以随便说它是非主流了而且他们在香港也证明了，他切身已经证明化了。所以我其实蛮欢迎这些被我们定为所谓的偏差或者非主流的人回归正统，我们欢迎他回到这个圣徒相通，这样可以更帮助他们跟我们，因为有沟通呢，他们那个错误的地方会被我们纠正。那耶和华的见证人在初代教会被称为是亚流派他就是在三位一体上犯错误，但是所有的三位一体犯错误的一定是三位中的第二位，所以也就是说是基督论出问题。我说基督论是最有效的照妖镜，基督论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99% 一定是异端所以与其说他是三位一体的异端呢，我觉得耶和华的见证人还不如说他是基督论的异端。那为什么我们有定真耶稣教会或者是召会是异端呢？就过去他们还没有正身以前，我已经不承认他们是异端了，我不是妥协为什么呢那个答案就是他们的基督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承认耶稣是完全的上帝，他们认为耶稣是完全的人，只是他们在父子的位格上他们混淆了，那是蛮大的遗憾但是因为基督论没有出问题，所以我就是不忍心定他们是异端。何况多半聚会所的姐妹们这些真耶稣教会的姐妹们，那个弟兄姐妹，他们很爱主很热心他们根本不懂得上面神学家在争辩什么，所以可能有一些异端我如果大胆来说，说不定有一些异端团体里面，他们有一些人单纯的信心，相信耶稣是主，我觉得是得救的。将来上帝要审判的时候应该是负责人负责人要打屁股负责人是被定罪的。好，我们来看救恩论三位一体基督论都讲了，最后讲救恩论。救恩论我用四个步骤跟三位一体一样打棒球四垒这四垒都非常的重要任何一垒出了问题的话大概你跑回本垒是没有分数的，就是你会被判出局的。所以四个步骤都关乎我们得救好，第一个救恩论，我现在讲救恩论。第一垒我称为是完全败坏堕落 ,total depravity, 人已经完全败坏堕落，这个不是在讲道德伦理也不是在讲教育的问题，它是在讲救恩的问题。所谓的救恩问题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人在其他的事情上你有自由意志，你有选择善不要作恶的能力。但是在你跟神的关系上，人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了。这个是主流派所有主流派的人正统的神学家是接受的要不要来看圣经罗马书第三章不看圣经我都觉得有点讲不下去我希望五分钟把它结束。罗马书第三章 第十节，如经上所记啊，这个经上是指诗篇十四篇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这里不满意，你可以回头看诗篇十四篇，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义人不是做好事的好人，这个义人是指寻找上帝、认识上帝的人，就是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一个都没有啊。第十二节，没有行善，这个善不是伦理的善哦，不是道德行为的善，这个善是指寻找上帝的善。在人认识上帝、渴慕上帝、寻找上帝的事情上，人无能为力。我用两个英文字 Hopeless and helpless， Hopeless 就是绝望， Helpless 是无助，绝望无助。人在救恩的问题上无能为力，像一条死狗，大卫常常骂自己是死狗，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反应的能力，甚至察觉自己是罪人的能力完全都没有。我可以给你各位很多的经文，但是我时间有限好，第二类，既然人完全无能为力，第二类四类跟三个基要信仰一样环环相扣。第一类会顺势推向第二类，第二类再轻轻一推就是第三类，彼此环环相扣啊。所以既然人无能为力，那第二类是上帝主动寻找人，救恩永远是上帝寻找人。齐克果他把宗教分两种宗教，宗教 A 就是人寻找出来的宗教，所有基督教之外的宗教都是人寻找出来、人彻悟出来的宗教。但是基督教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基督教绝对第一步，救恩第一步绝对是上帝先踏出来的，通常异端是在第二步。你要回转归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要亲近我就亲近你们，抓了两处这种模糊的经文啊。但是圣经多半都是讲到上帝主动，一定是主动哈。约翰福音第六章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很多很重要的教义是从这一章出来啊。这一章很不容易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之后呢，耶稣讲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很多人听不懂，就一批一批的退走了，这话甚难，谁能相信呢啊。这一章非常非常重要哦，很多关键经文，4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啊。这是救恩的起点，一定是神先踏出来的，第一步永远是上帝先开始。好，那下半节是讲救恩的终点啊，到我这里来的，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救恩上帝保证起点跟终点，通通是恩典啊。65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啊。另外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啊，各位你听我讲就好了，若非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你要承认耶稣是主，一定圣灵先感动你，圣灵重生了你我。所以救恩第一步一定是上帝先踏出来的，这一步你要稳稳的踏上去，你才会得救啊。第三类哈，第三类我刚才已经讲过，信心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赏赐的礼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信心爱心都是从神而来啊。圣经有太多太多的经文啊，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恩典啊。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礼物。既然连信心都是礼物，因信称义，人有什么角色呢？人没有什么角色啊，因为人得救于佛根本是上帝预定的。加尔文，今年是加尔文诞生500周年啊，加尔文说人得救啊根本是因为上帝的预定，神的预定是人得救的唯一原因。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我们了，所以第四类就是预定论。好，来看一处经文，使徒行传13章。我在学校要翻很多很多的经文，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给各位的经文都是最关键的经文。使徒行传13章48节，这是保罗讲完道以后，很多外邦人就信主了。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哦，而是因为你预定得永生的人你才会相信。所以预定论的经文从创世纪亚伯拉罕被拣选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不断的在讲预定论。所以你不要跟我说预定论是某一些宗派的思想，没有的，所有各宗各派没有哪一个宗派否定预定论，只是在强调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上看那个比重的轻重而已。如果是预定的话，以前的问题就是说，那我还要需要传福音吗？那现在 这个问题比较少人回答了，就是这个人是不是上帝预定我们不知道嘛。那传福音的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我们还是要去传福音啊，因为你不知道是预定得救还是没有被预定的。那现在比较多问的人问的是说，如果上帝已经预定的话，我们祷告的意义是什么？你要怎么祷告？祷告求神柔软他的心，求神给他机会。但是你也知道命运已经决定了，在创世节已经决定了。对我来说啊，我觉得祷告不是指挥上帝改变，不是要上帝改变，祷告是一个信心的操练，祷告是你要信得过上帝。亚伯拉罕曾经为索多玛能不能不要被毁灭跟上帝讨价还价，来回数个回合，一直捡到十个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不再讨价还价了。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所以祷告其实是操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你要信得过上帝，他不会做错事情。其实有些人是，如果我们亲爱的家人他们是预定不得救，你还是要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所以很多教会的领袖都有说，祷告要指挥的是你我，不是上帝。所以就是要调整那个心态啦。所以我会祷告主啊，你爱这个人比我爱他更深切，所以我相信你会有最好的预备，也有点像上帝你看着办吧。我希望这个人得救，但是主权在你嘛。预定论是绝对是圣经的思想，这个因为给各位在座基督教领袖教会领袖说的哈，如果你是在有慕道有在场的，或是出信造就哈，或是慕道班哈，第四垒我通常会换一个名称哈，第四垒我把它换成得救的确据，救恩的终点。上帝保证救恩起点是天父吸引人，圣灵感动人，但是终点上帝也保证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大陆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你在大陆培训的时候最好不要碰到这个，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不要很冒失的就回答哈，你要先探测问的人的他的立场，否则很容易在当地教会引起争端，因为在大陆教会这个问题一直在分裂。但是主流教会都相信上帝保证我们救恩的起点跟终点。看两处经文，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到底，这是保证终点。耶稣都凡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章44节还记得吗？就是终点上帝保证。希伯来书12章救恩的确据，如果是你服侍到很低沉哈，就是你很挫折很沮丧的时候，这些经文都可以用来安慰你我哈。12章2节，希伯来书，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个创始是起点，成终是终点。所以我们的救恩是非常可靠的。即使人生的中途你曾经跌倒，曾经软弱犯错，但是上帝保证你我的救恩是非常稳固的。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子，那个父子的身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成才，我们有时候表现很让人泄气，让天父很没面子，但是那个父子的身份是不会改变的。我刚才到第四垒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有一点开始有一点妥协了，我说这是主流派的思想。那也就是说它不是你可以划一的，大家都同样的立场。主流派就是从容我说啦，我觉得保罗是主流派啦，保罗、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一脉相传的这个主流派的神学。那非主流派我是以亚米念作为代表。所以主流派跟非主流派呢，他们在救恩论上有两个不一样的。你知道那个郁金香是有五点嘛，但是郁金香其实真正不一样只有两点，就是起点跟终点。起点就是恩典可不可以抗拒。那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是讲终点。就是有没有可能失落救恩？主流派说不可能。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爱我们爱到底。那个希伯来书说那个赎罪祭啊是永远有效。但是希伯来书同一章10章啊某一集节说赎罪祭是 once for all, 一劳永逸。但是过了几节，大概26节，10章26节，他说你们若是否认耶稣基督嘛，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呢，赎罪祭就没有了。所以我是觉得他有吊诡啦。就是说最核心的部分呢有两种可能。 但是我觉得圣经所谓主流派就是它的经文证据比较多，保证我们救恩的可靠性，保证我们救恩的稳定性，如同锚哈，这个非常稳定的。但是的确有少数少数的经文是有人失落救恩，就希伯来书第六章呢，就讲到有可能他得救以后又失去救恩，哎，但是连第六章又有很多的争论啊，神学家、解经家对那一章有很多的争论。那我自己的立场，我是觉得应该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有少数的例外，有例外。有人说也许那些例外的人他本来就没有得救，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些人可能原来是得救的。我就想到两个人，第一个人是旧约的扫罗，第二个人更争议性，就是耶稣的门徒犹大。那你可以说可能犹大本来就没有信主，但是旧约那个扫罗他曾经被神的灵充满，他受敢说话的，他也是先知，而且他是受膏君，他是被上帝拣选的。你被神拣选你应该就是得救的，可是后来他是自杀的嘛？他后来有一段时间，他神的灵离开了他了。所以我就说，少数少数可能有例外。所以希伯来书就是警告哈，也是勉励我们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最后，即使在苦难逼迫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坚持到底。所以上帝的预定从来没有抹杀人的责任啊，或者我用一个比较大胆的说法哈，上帝的预定是100%，人的责任也是100%，加起来还是100%，那这是奥秘。我们是很有安全感的，这个我们比天主教幸福多了。天主教徒是没有得救确据的，所以当天主教徒很辛苦，他们一生要用很大的努力来说服自己说，我应该是得救，我应该是得救的。但是基督徒我们要感谢马丁路德哈，他从圣经里面理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好的，所以哈，在三个新教信仰上呢，我们教会后来就理出了三个信经哈，三位一体，就是整理出尼西亚信经、基督论有加克敦信经、救恩论有以弗所信经。现在所有主流派的教会哈，包括天主教、包括我们基督教、还有东正教，所有三个最大的宗教团体都接受三个信经，所以这三个基督教团体不是异端。所以你要测试哪一个基督教团体呢，你就测试他有没有接受三个信经啦，或者是他们信经可能不懂啦，你就问他，你们相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就够了，就够了。好，我就讲到这里哈，我先带领祷告，然后有问题哈，我们可以彼此沟通啊。感谢主啊，我们共通的地方远远多过我们的奇异性，恩待我们在三个基要信仰上啊，能够力求合一，啊，没有妥协的部分，没有灰色的地带。帮助我们稳稳地踏上每一垒，让我们所教导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我们是何许人也，我们一生会犯错，我们的教导会不够完整，但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得救的整个过程中携手合作来帮助我们。我们敬拜你，你也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基督教机构的同工们，让我们的服事不是对空打空气，不是奔跑无定向，我们是有信仰的理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将来要向你负责。我们享受了白白的恩典，我们也愿意跟人分享这样极大的救恩的好处。我们为你托付给我们这么重大、这么珍贵的职分，我们献上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心所期待。